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来谈崇拜学的第六课，题目是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六。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六，分别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上帝很看重他的儿女是否与众不同，是否能在堕落的俗世当中被分别出来。在分别的这个神学里面，其中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神的儿女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一个特别的记号。在上帝的创造之工当中，上帝为受造之物定了一个明确的方法，好叫世人知道神是创造的主，他是万物的主，那就是第七天的设立，还有定第七天为圣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也要人谨守安息日，并且神把这个吩咐放到了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那里提到了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在经文当中也提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最后神说，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加上了两个原因去解释为什么要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并且使安息日成为圣日呢？第一点，安息日要成为神还有他选民之间的一个印记，借这个印记，借这个标志来表达神曾经救赎他们，并且使神的百姓永远归神为圣。在出埃及记第31章13节到17节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在这一点里面，我们看到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崇拜耶。 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崇拜的意义就表达了一个记号，这记号就是神曾经救赎我，并且神要我们永远归他为圣。这个记号是何等的宝贵。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当我们考上学校，考上重点的高中，考上重点的大学，特别是中学时代，哇，我背那个书包，背着那个书包的那个记号，那个校徽，那个名字，是很好的学校，我就很喜欢背在身上，因为那个标志，那个记号是一个光荣。同样的，如果安息日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如此的光荣，它标志着神曾经救赎我，神差他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并且神要我永远归他，而我也真的是永远归神为圣。但很遗憾，现在很多基督徒把这个记号给践踏了，宁可去工作，宁可赚钱，宁可游玩，也不守安息日为圣日。再者，神使安息日分别为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呢，是要借此提醒神的儿女，他们在神的心中是何等的独特。在申命记第五章12节到15节那段经文说的，大意是，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经文又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守安息日的时候，就表达出神把我们生命视为是独特的，因为我们甚至曾经就像在埃及地的奴仆一样，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与不配。可是当我守安息日的时候，就代表着我虽然是奴仆般的身份，我虽然是不配的，但神视我的生命，神看待我的生命为特别，为独一无二。因此弟兄姐妹，守安息日就是崇拜的重要表现，守安息日就是崇拜的重要表现。守安息日对神的百姓来说，就犹如是承认神是他们独一的主。守安息日对神的百姓来说，就好像承认神是他们的创造主。守安息日对神的百姓来说，就好像承认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使他们成圣，并且神是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你在崇拜神吗？当你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你是否带着这三重的意义来参加安息日的聚会呢？你是否说，主啊，当我守安息日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号，代表三个承认。我承认神是我独一的主，我承认神是我的创造主，我承认神是我的救赎主。因此，如果我们掌握到了守安息日的那个崇拜的真谛，我们掌握到了原来守安息日也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与任性，甚至我们知道守安息日是一种崇拜的见证，我们为何那么轻言放弃守安息日呢？在这个段落，德仁希望你深深记在心里，谨守安息日是崇拜的重要表现，谨守安息日是崇拜的重要表现。
真正的崇拜 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若说谨守安息日是崇拜的重要表现，那么就会涉及的安息日现在的意义，还有安息日的时间。就安息日的时间而言呢，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第七日是圣日。我们知道圣经这种七天周而复始的循环，第一天是从礼拜天开始算起的，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期六、礼拜六。那么守安息日是否就应该在礼拜六来聚会呢？在这里特别还牵涉到了基督论的思考，因为安息日与基督论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呢？原来在旧约的安息日，不只是上帝主动帮助人为人预备，是在当时那种劳动的社会里面使人可以来休息。当然刚才也从出埃及记第31章13节到17节，还有申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关于安息日被分别为圣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安息日标榜着或是标志着神曾经救赎他的百姓，并且神要使他的百姓永远归神为圣。第二个，神使安息日分别为圣的原因就是神要提醒神的儿女，他们在神的心中是何等的独特。我们从这两段圣经，出埃及记第31章13节到17节，申命记第5章12节到15节，这两个神将安息日分别为圣的原因里面，也归纳出安息日对神的百姓的三重意义。第一个是承认神是他们独一的主，第二，承认神是他们的创造主，第三，承认神是他们的救赎主。这一些我们都掌握了，到新约却让你我看到，原来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原来安息日好像一个礼拜有一天可以休息，但是真正让人可以得到安息的不是那个日子，而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重担来到耶稣的跟前，神要使我们得享安息。如果安息日是指向基督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在基督救赎的事工当中的巅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在星期天。我们除了从基督论的角度来解读安息日，知道基督的复活应该是安息真正的意义巅峰。此外，到了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还有启示录第1章第10节，好像星期天主日的聚会就取代了原本星期六安息日的聚会。所以
现在用星期天来参加主日崇拜，是有他基督论的意涵，还有圣经根据的正当性的。但我想，有很多人就争议在什么时候聚会，是礼拜六聚会，还是礼拜天来聚会？好像仿佛把参加聚会的那个日期、那个时间给律法化了。原本旧约时代的安息日，对劳动阶层来讲是一个福音，可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却把守主日不把它当作福音，反倒成为了一个律法。崇拜，主日崇拜，守安息日的福音在哪里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安息日对神的百姓而言，是让神的百姓来表达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独一的主，承认神是他们的创造主，承认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之外，我们看到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圣经当中唯一一次提到不可停止聚会的经文，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指主日崇拜。希伯来书十章24到25节它的上文和它是有关联的，整段经文应该是希伯来书十章19节到25节，19到25节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特别在24节我要来仔细解释，24节在经文当中原文里有一个主要动词，主要的动词是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而彼此相顾会带来两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彼此相顾的下半部，激发爱心，勉励行善。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在原文里面不可停止聚会是以分词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它是在修饰主要动词24节的彼此相顾。怎么样彼此相顾呢？可以透过你不停止聚会来表达。当然如果我们一个人不参加各种聚会，不在团体里面生活，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彼此相顾。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它的所指不是指着主日崇拜这么肤浅的应用而已，它乃是要指向彼此相顾。当在每一个聚会里面，不管是周间的聚会，不管是祷告会，不管是小组聚会，不管是家庭聚会，甚至主日崇拜，我们都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彼此相顾。如果一个聚会没有彼此相顾，就没有掌握的神对聚会的启示。而这个彼此相顾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逻辑。一般在外面的其他宗教里面是告诉你，你先有爱心，然后才能够去帮助人，你要有爱心才能够彼此相顾。可是回到圣经里面的崇拜聚会很不一样。原来在崇拜聚会里面是有福音的，在崇拜聚会里面是会使人获益的。我们不是先有爱心才彼此相顾，而是在崇拜聚会里面我们先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简单一点的说，当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怎么办？就借着聚会，借着群体聚会当中
弟兄姐妹的彼此相顾的这个关系去感染。德仁自己呢，我过去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心很硬，没有什么爱心，怎么办呢？后来每一个礼拜四的下午，团契的传道人，教会的传道人，就带领几位大学生，其中也包括是我，我们就相约礼拜四下午到医院去探访绝症的病人。我们在出发前一起祷告，但德仁不是因为有爱心才去做的，而是因为传道人极力邀请我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就开始踏上了医院探访这块领域的服事。而我们在团体的这个探访里面，当我去探访一次两次，特别有一些绝症的病人，他们在当中经历神，有一些生老病死的经历，而我也感受到那种分离的苦楚。开始我慢慢的发现，我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参加这个医院探访队，我的心开始柔软下来，我开始珍惜生命，我开始珍惜与人的关系，我开始慢慢好像原本没有爱心的开始慢慢融化，开始爱就出来了。我发现这个崇拜聚会，我发现这个医院探访队，我发现的确使我获益了。我不是先有爱心才去关顾别人，我是透过我先参加这个聚会，我的爱心就被激发出来。我透过弟兄姐妹有爱心的这个榜样探访的感染，我的爱心也生发出来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在崇拜里面的福音吗？神要改变我们，而在崇拜聚会当中，我们不要放弃崇拜。而这个不要放弃崇拜并不是肤浅停留在我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但至于有没有和人讲话不重要，有没有与人交通不重要，我参加完之后就走了，不是的。神要我们在聚会里面与人有密切的互动，透过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甚至像我一样，在别人彼此相顾的关系互动的感染底下，我的爱心也被激发出来。弟兄姐妹，如果守安息日是崇拜的一种表现，而安息日又是一种福音的话，我们是否需要调整自己，让我不是做一个离群所居的基督徒，让我在每一个崇拜聚会当中，我愿意不放弃聚会，不放弃那个彼此相顾的关系，并且去经历到我每一次在聚会里面，神透过弟兄姐妹改变了我。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六课，我们正在介绍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六。刚才谈完了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圣经当中提到不可停止聚会的真谛，其实主要目的不是在指主日崇拜，而是一种彼此相顾的关系。透过彼此相顾的关系，我们生命就被神改变。我们不是先有爱心才彼此相顾，而是先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没有爱心怎么办呢？我们借由彼此相顾的关系去感染。再来，当我们要谈崇拜的时候，崇拜不只与基督论有关系，崇拜不只与福音有关系，崇拜也与教会论有关系。
我们在教会与肢体互动的情形，也攸关我们对待我们崇拜对象的态度。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待弟兄姐妹的情形，也攸关我们对待我们崇拜对象的态度。我们常以为我们崇拜只要我静静的一个人在偌大的教堂里面崇拜就 OK 了，就很美了。其实不是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心合意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高举人，明星的文化在教会里面出现，我们就好像在残酷的分裂我们崇拜的对象，分裂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这个都说一样的话呢，不是指着我们好像机器人一样，我们都是 copy， 我们都是复制别人的说话。都说一样的话是当时希腊政坛的一句惯用语，它就是同心合意的意思，也就是下文所说的，你们中间也不可分等，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同心合意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先看第十二节好了。十二节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分派，分派系，保罗派、亚波罗派、彼得派，就是基法，还有人假借基督之名行分裂之实，他说他属基督的。但是三节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分开这个字原文很强烈，是分割的嘛，你们竟然把基督的身体给分割了。保罗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分党结派就是在分割基督，切割群体就是在切割基督。我们说，主啊，崇拜你，我崇拜我信仰的对象，我敬拜耶稣基督，可是你不可以一边敬拜耶稣基督，可是又与弟兄姐妹分门结党，在切割基督的身体。很讽刺哎。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崇拜观，圣经的崇拜观绝对与教会论有关系。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崇拜的圣经神学之六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慎重的来看崇拜。守安息日是崇拜的表现，换成现在的意义，守主日就是一种崇拜的表现。表现什么呢？表现我们承认神是我们独一的主，承认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承认神是我们的救赎主。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只有这个标志，只有这个承认的表达，我们还要经历安息日的实际。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安息，并且经历到因着不放弃群体聚会彼此相顾的关系，而能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越崇拜，就越被神改变，越像神。最后，崇拜与教会论有关系的，不要以为分门结党无关崇拜。分门结党，你就是在切割崇拜的对象。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